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爱是不嫉妒。自从开始感觉到胎动以后，小家伙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存在。22周超音波照出来是个女孩，约重2磅多，看见了成型的脸蛋儿、手啊、脚啊，我快乐得不得了。即将做姐姐的贤安好开心，她最想要一个妹妹，等不及要帮妈妈照顾妹妹，帮妹妹打扮，又要当妹妹的老师，讲故事给妹妹听。听到朋友提到很多小孩会互相嫉妒的事，特别是独生的孩子，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，所以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，注意力转移到新生儿的身上，老大很可能就下意识的要赢得父母的爱，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。有的小孩趁父母看不见的时候，会背地里欺负他的弟弟或妹妹，生气弟弟妹妹夺走他原本的地位，以为爸爸妈妈不爱他了。贤安做了7年的独生女，我想有必要为她心理建设一下，所以我对她说，以后妹妹出来了，她需要人照顾，因为她不会自己吃饭、穿衣服，不会自己洗澡，所以妈妈抱你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，怎么办呢？贤安说，别担心，我不会嫉妒的。感谢上帝，平常我对她的教导她都存在心里，她知道嫉妒是罪，是上帝不喜悦的。我又对她说，不过呢，你还是比较幸福啊，你有7年的时间，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时间和爱在你的身上，妹妹出来了，顶多分走爸爸妈妈一半的爱，一半还是在你身上，你是不是比较幸福啊？贤安说，不对不对，妹妹比较幸福，因为她有姐姐全部的爱，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爱。我心里好安慰，真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平常我将上帝的真理种在她的心里，她就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，不可以彼此嫉妒。但是我还要让她知道我永远爱她，正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一样。所以我又再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对她说，宝贝，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姐姐，因为你很有爱心。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，到妹妹出生以后，妈妈真的会比较忙，是因为妹妹是个 baby， 她有很多需要，她要人喂她喝奶，她需要人帮她换尿布擦屁屁，她需要人保护她。她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，有很多不懂的东西，她会怕怕，她会哭哭，不像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己来，所以以后妈妈抱你和你说话说故事的时间真的不会那么多了，甚至有时候妈妈会很累，对你说话也不会那么温柔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这绝不表示妈妈不爱你，妈妈永远爱你，而且非常非常的爱你。贤安懂事的点点头，她说，妈咪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忙，照顾妹妹，让妈妈不要那么累。上帝爱他的儿女，他给了我们两个命令，第一要爱上帝，第二要爱人如己。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听从他的话，也愿意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。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是的，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接下来我想跟您谈一谈关于嫉妒，怎么样克服嫉妒的这种心态。见不得别人好，看别人比自己强就眼红，是人类常常力图克服的心理。大家都知道不好，可是不一定人人都能够克服。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同感？如果我们想要克服嫉妒、骄傲的心态，该怎么做呢？圣经给了我们许多建议，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一个实例，这是施浸约翰的例子。施浸约翰奉上帝的差遣，为耶稣和他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计划做铺路的准备工作。约翰向犹太人大声呼吁，天国近了，你们都要悔改。那些愿意悔改的人，约翰就在约旦河里为他们施浸。当耶稣出来传福音之后，许多人就往耶稣那里去了。有一天，一个人对约翰说，你所见证的耶稣现在在施浸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约翰回答说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预备道路的。和新娘结婚的是新郎，但是新郎的宾相等在那里，请听新郎的动静。他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非常高兴。我现在得到了完全的快乐。他必须变得越来越伟大，我必须变得越来越渺小。这是约翰回答的一段话。各位听众朋友，约翰没有嫉妒耶稣，从他自己的话里面可以看出几点原因来。第一，约翰相信他的角色是上帝安排的，就跟耶稣的角色也是一样。既然是上帝安排的，他就顺服接受。今天你我打从心底敬畏上帝，接受他给我们和别人安排的角色，就容易接受别人高升得好处的现象了。第二，约翰把耶稣比作新郎，把自己比作是宾相，换句话说，他把耶稣看为主角，自己是配角。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约翰的榜样，去除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，在别人得荣耀的时候，让他们当主角，为他们高兴，这么一来就容易避免骄傲、嫉妒的心理了。最后，约翰说，耶稣必须越来越伟大，我必须越来越渺小。这种谦卑自己、抬高别人的态度，是能够彻底帮助我们离开竞争、比较、嫉妒、见不得别人好的痛苦心境了。听众朋友，您有同感吗？希望您常常读圣经，接受上帝给你的帮助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。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，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，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，像一位人生导师，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。是什么样的经文呢？让林宇来告诉我们。
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，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，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。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， 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，读的时候心里一惊，哎，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？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，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，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，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，带领大家唱国歌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，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，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。每次跟蓝心在一起，我总觉得很自卑，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。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，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，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，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，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，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。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。18岁走进教会，隔年决志信主，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，让耶和华作王。30多岁结婚生女，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，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。作为一名全职妈妈，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、课外活动、待人接物、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，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。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，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，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。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，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、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，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。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？我渴望知道。小女儿4岁时，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，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，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。有一年夏天，先生事业跌入谷底，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，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。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，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，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，坚定我前面的脚步。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，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，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，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。我顺服神的指引，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，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。隔年春天，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，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。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。从他的泪光中，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，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。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，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。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，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，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，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，上帝提醒我，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，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，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？这就伴随我几十年，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，让我顿时警醒，看破了虚妄的情绪，不被他搅扰，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回首来时路，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，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，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都能够因此蒙福。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，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。
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以色列人跟从云柱的引导，经西乃旷野向北行，要去迦南。每个晚上云柱一停住，大家就停下安营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快到迦南地南面的边界了。我总想知道咱们几时才能进到那应许之地过日子呢？
你如果问我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咱们那永远也到不了。
哎呀，我真是受够了。
我也是，我们如果留在埃及，那多安逸呀。
住帐篷真是叫我住烦了，住厌了。
比起这旷野啊，埃及真是天堂乐园呢。
我真巴不得我们有肉吃啊。
嗯，吃玛纳真把我都吃得厌死了。
玛纳玛纳，哎呀玛纳，我恨死了这东西了。
你记得我们在埃及吃鱼吧，
还有那些好吃的西瓜跟黄瓜呢。
哎呀，哎，我巴不得现在就有韭菜、大葱、大蒜调味的一大锅肉啊，吃个痛快，哎，真过瘾啊。摩西，摩西，给我们肉吃啊！
给我们肉吃啊！
摩西，
给我们肉吃啊！
我们不要吃马纳。
摩西，我们要肉吃。
对，
我们
要肉吃，不要吃马纳。
摩西听见每家的人都在他们自己帐篷门口哭着要肉吃，耶和华上帝不喜悦，摩西也很困惑。就向上帝倾诉他的苦恼。
上主啊，你为何这样苦待仆人？我做错了什么呢？这百姓是我怀的胎吗？是我生了他们吗？为什么叫我抱他们在怀里，像抱婴孩一样，一直抱他你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呢？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？他们一直向我哭嚎，给我们肉吃，我自己担不起，这担子太重了，还是叫我死了吧。
你从以色列长老中召70个人来，就是有判断力和经验的，同你一起站在会幕前，我要向你们训话，也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分担你管理这百姓的重任，你不必一人独担了。摩西，你现在就去吩咐百姓，叫他们预备好，明天开始吃肉，告诉他们耶和华已听见了他们的哭叫，说给我们肉吃，我们在埃及还好得多，现在我上帝要给他们肉吃，还不止吃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20天，而要吃一整个月，直到你们鼻孔里都喷出肉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了耶和华。
有大风从上帝那儿吹起，把成群的鹌鹑从海面吹来，离地面1公尺高，停在营地四周， 到处都是。
看了看了，那么多的鸟，一定有成千的。
不止成千呢，成万都有啊。
太好了太好了，我们有肉可以吃了。
终于有肉吃了。我真是巴不得马上就吃才好。
是啊，烤鹌鹑，烧鹌鹑，哎呀，越吃越过瘾啊。
哎，拿个大口袋来，我们好尽量的多装回去啊。
我啊，要拿两三个大口袋来装，把吃完的晒干，这样就够吃好几个星期的。
再来一碗。
当然了。
那你呢，还吃吗？
我呵呵，我是越多越好，再吃啊也不厌。谢谢
啊。我也是啊，总是吃不够。哎呀，这个肉太好吃了。
哎呦，哎呀，我的肚子里。
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
我的胃里啊，像是有火烧啊。只怪我啊，吃的太多了。
哎，我也觉得有些发烧，很热啊。
人们还在吃的时候，瘟疫开始流行，病死了很多人。摩西是世上最温柔的人。当百姓到达一个叫哈喜路地方的时候，米利暗跟亚伦叫摩西很伤心。
亚伦啊，我有些不高兴，我想你也一样。
姐姐，什么事啊？说说看。
还不是摩西。
摩西？什么事？他是我们的弟弟啊。
有一件事让我讨厌，就是他娶的那个古实女人。
姐姐，希波拉其实不是古实人，他是米甸人。
不管怎么说，他总是个外族人，不是以色列人。
但他也敬拜上帝，他爸爸叶特罗又是真神上帝的祭司啊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认为以色列人呐，该跟以色列人结婚。何况
他同谁结婚，我不太烦心。但他自从选了70个长老，就好久没请我们参加会议了。这
亚伦，你这话正替我先说了。总而言之，他比你我都小。难道耶和华单只借着摩西传话，不是也借着你我说过话吗？
我想我们的感受是没有错的。摩西太高抬他自己了。
上帝既能听见所有人的话，他也注意到亚伦、米利暗的话。
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，你们三人前到会幕来。
上帝于是在云柱中降临到会幕门口。
亚伦、米利暗，近前来听我说。你们中间每出一位先知的时候，我就在异象和梦中向他显现。可是我对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我面对面同他说话，因他忠心替我管理以色列子民。你们为什么毁谤他，还不惧怕他？
云柱从会幕上升，显示上帝的不喜悦。
摩西，亚伦，快看我！
哎呀，大姐长了麻风，皮肤变得雪白，开始腐烂了。 摩西，我们说话太愚蠢了，我们真后悔。
摩西，大姐向你赔罪道歉。
摩西，请别再记米利安的过错吧。
耶和华上帝，我恳求你现在医治他吧。
上帝于是垂听了摩西的求告，治好了米利安。但是上帝接着说，
把米利安关在营外7天。
全体百姓在原地停留了1个星期，直到米利安回到营里来。
圣经朗读，
希伯来书3章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但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，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
I will worship,
I will worship
with all of my heart,
with all of my heart.
I will praise you,
I will praise you
with all of my strength,
all my strength.
Seek you,
I will seek you
all of my days,
all of my days.
I will follow all of your ways,
all your ways. I will give you all my worship, I will give you all my praise. You alone I long to worship.You alone are worthy of my praise.
I will bow down,
I will bow down,
hail you as King,
hail you as King.
I will serve you,
I will serve you,
give you everything,
give you everything. I will lift up
my eyes to your throne.
I will trust you
alone.
Trust you alone.
恐惧是个千面怪物，破坏着我们的健康与生活。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心里的所有恐惧，好控制消除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我是郝爷爷，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。我们怕什么？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。很多人怕黑，尤其是孩子，晚上灯关了之后，他们需要爱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他，才不害怕。怕失败缠住很多人的心，阻挡他们跨出努力尝试的第一步。恐惧能够把失败的信息传达到下意识，有时候一个负面想法所导致的毁灭力量，就是四个正面的善意也胜不过它。恐惧导致一个人失败。不少人害怕面对大众讲话，这种因为缺乏经验而有的忧虑，事实上也夹杂着害怕失败的心理。我们当中有人怕高，因而限制了我们部分的活动、享受和一些工作机会。叫人害怕的因素还有很多，总之，恐惧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，生活无力。这些恐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，就是没有安全感。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？因为您我缺乏信心。我们都希望依靠能力、智慧比我们更强的，这才放心。这种心理就好比在港口里的船，要确保它的安全，就必须下好锚，或是用缆绳牢牢地系在码头上。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，则需要可靠的动力，一个正确的目标，一位知识经验丰富的舵手，才能消除船员的害怕。我们也像艘船，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需要目标，需要推动您我向前的动机，需要正确的导航，才能消除恐惧，感到安全，建立信心，才能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。当您我像一艘船一样进入港口的时候，我们心灵的缆绳可以牢牢地系在什么上头呢？我们的锚当下在哪里才能消除恐惧，恢复信心呢？听众朋友，90多年的人生经验让我发现，能够彻底消除害怕的就是信，不是信自己，而是信上帝。如果您我信上帝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、 赐给人生命的上帝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您若真信上帝，恐惧便烟消云散了。我是好爷爷。
您听过四个妻子的比喻吗？故事是这么说的：古时候有一位老员外娶了四个妻子，临死前问他的四个妻子，谁愿意继续跟随他呢？没想到答应要跟他一起走的，竟是他最不宠爱、常常遗忘的那一位妻子，让老员外追悔莫及，后悔过去为什么不多重视他一点。比喻中的四个妻子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身体、物质、亲人和心灵。思考一下，这四位妻子，您在生活中花最多的时间陪伴谁？最重视哪一位呢？是不是有许多人常常会忽视了心灵的存在，而让它逐渐的凋零枯萎，无所归依？然而心灵却是唯一对我们不离不弃、至死相随的唯一伴侣啊。第一次读到这个比喻，令我震撼，更让我深思。在这个金钱挂帅的时代，新的科技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，让忙碌的现代人更得加紧脚步，不断的追赶跑跳碰，才跟得上时代的潮流，也因此落入了忙忙忙，也就是忙乱、盲目、茫然的境况而不自觉，更忘了心灵也当得到同等的重视。我们现今所处的繁华世界，物质生活虽然日趋丰厚快捷，但却无法遮掩空虚灵魂所造成的道德沦丧以及许多的社会乱象问题。饥渴的灵魂要如何才能得到正确的呵护与喂养，是人人当正视的一个严肃问题。这也让我想起宋朝大理学家朱熹《借景喻》里的一首名诗：半亩方田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，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好一个天光云影共徘徊，光见照人的美景啊。一池沉静明澈的湖水，需要有供应不断的活水涌入。同样的，知识技能也是需要持恒的探索学习，不断的加入新知。人的心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生活在这个充满引诱试探的世界，我们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习染了一些恶习及不正确的思想观念，更需要有一股清新的活水不断的冲刷洗涤，才能保持内心的沉静明亮。圣经也在几处的经文中提到活水这个词汇，如约翰福音第七章就说到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明白人类心灵最深的需要，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就吩咐世人每周的第七天当歇下手中的工，不可劳动，只要专心敬拜上帝，吃喝上帝所赐的灵粮活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但应当天天读经祷告外，更应该在每个周日到教会去敬拜神，与弟兄姐妹一起领受神的教导，让我们的心灵 得到丰富的喂养与供应。听众朋友，希望您也能找到一个属灵的家，一个属于您的教会，学习生命之道，得以善待这位至死不渝、永生永世与您相随的爱妻。祝福您邻里满足，喜乐满意。
听众朋友，人在什么时候最需要神呢？我想做错事情、失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神，苦难当中我们也需要神，因为人在错误的时候需要恩典，在苦难中需要帮助。今天特别邀请尹先生来接受我的访问，谈谈这方面的主题。尹弟兄您好，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。
谢谢您。
尹弟兄，人生一定有错误、有失败、有苦难，所以事实上人是非常需要神的，是吗？
诗篇30篇，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要欢呼。上帝会不会生气？上帝会生气。上帝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，是我们真的都每个人都不完全的啊。不过他说，当我们回转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就转眼之间就过去了。可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转眼之间跟这一生之久的差别真的是很大。可能在那个上帝的怒气当中，我们虽然有哭泣，但是最后我们可以欢呼喜乐。所以信上帝有这么大的好处啊！我们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一生不能再靠自己了，因为真的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靠的。但是呢，上帝天父他永远就张开这个臂膀，这个欢迎迷失的孩子们能够回转回来。就像这个讲的说，上帝张开双手要把那个厚厚的恩典要给你，当我们拥有上帝这样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欢呼喜乐的。而且上帝的恩典不是一次就没有了，他会一次再加上一次再加上一次。所以圣经讲说，上帝的恩典你要经历，今天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多么的动荡，你的环境有多么的无奈，但你要来仰望这位上帝，因为他坐在宝座上，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，他也拥有这个世界上的答案，他正坐在这个宝座上来垂听你的呼求。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可以找到你生命的答案，世界上一切的答案。
靠自己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，人如果真的经历到了神的帮助，才会感觉到神的真实，才会感觉到神是爱他的，愿意改变自己凡事靠自己的这个态度。
其实觉得靠自己是最安全的，最安全的。当我们有一分的信靠，其实你就有一分的恩典。你有10分，那你可以享受到10分。要从你的经历当中，你慢慢去体验啊。说道理是很简单，但是经历那个过程当中，你就会很真实的，而且是很清楚的。我看到的经验是这样了啊。我岳父今年94、95岁，我岳父靠了自己的工作也好，努力也好，就个人的打拼啊，有现在的这样的光景，所以可以讲说他一生就完全靠他自己，他没有办法不靠他自己。但是这么年长呢，其实算是很长寿，但是他最近身体上有一些变化，他常常在讲说，哎呀，他要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我的太太她说，爸爸你还没有完全信上帝，你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。一个军人他一生完全都是靠他自己，他的心里面是蛮硬的，在那个人生的阶段当中可能真的是很需要，但是在最后的结果当中，你会发现一生靠自己最后 你会发现心是蛮硬的，很多的认知他觉得是这样，觉得是那样啊，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，也可能不是那样，也不是很信上帝了，所以也跟他一直传福音啊。当人不想要的时候，他有好多的理由嘛哈。可是感谢神呢、啊，透过这次的病痛当中，其实他经历神。两个礼拜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们看他真的非常不舒服，人也有点昏昏迷迷了。其实我们本来以为他这个状况，他快要走了。后来我们有个弟兄是医生，我们就请教他这个状况应该怎么办。这个弟兄听了我们的这个转述之后，他说你现在应该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去。送到医院经检查之后，马上就送到加护病房，因为可能有急性肾衰竭的现象。结果那天导尿就导尿1300cc。 上帝的恩典其实透过很多的管道，晚上打电话给医生的这位弟兄的时候，其实他在看诊，所以他回复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，意见交换之后已经11点多了。这个时候我太太的弟弟原本说，那这样明天早上再送吧啊，因为今天晚上送势必今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办法睡觉。但是最后我们是送了，哈，送了。没有送去医院就不会进加护病房，没有进加护病房他可能情况会非常严重。最后我们真的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啊，送了。后来他这个状况有好一些的时候呢，我的太太就问我的岳父说，哎，他说爸爸，如果你出院你第一件事情呢你会做什么？他说我要感谢耶稣啊。我要感谢耶稣啊，感谢神啊。当人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说出感谢的话，那就是真的了啊。如果我们只是这个听听说说没有经历，其实我们很难说出这些话的。
尹弟兄，神容许这么多的苦难发生，是希望我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信靠神的态度。真正信靠了之后呢，神就会向我们显露他的信实，他会帮助我们。在圣经里面还有保罗，神通过保罗怎么来勉励我们对神的信靠呢？
保罗新约圣经有几乎一半是他所写的，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他有很大的功劳哈。保罗曾经向主说，求主为他挪去他身上的刺，大概求了3次，结果主就对他说了一段话，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竟然没有帮保罗那个刺挪掉啊。那个刺是什么？可能是当时候保罗去大马色要追捕基督徒的时候，在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啊，所以当时候有个大光照着他的脸上，所以他的眼睛应该是受伤了，当时候他就看不见了。所以后来其实很多的书信也看到说他要字写的很大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可以推测是那根刺就是他眼睛的问题哈。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说，哎，保罗这么重要的使徒，他身体上面的健康需要主给他恩典帮他能够医治使他能够恢复，结果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接着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，这个是主对保罗说的。但是我们看保罗他真的信了这句话，他说、啊、主的恩典够我用，是真的够我用啊！所以他从此就不再为这个而求了，所以那个刺还是跟着他。他讲了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，那我们人没有人好夸自己软弱的啊，都是讲自己那个罪行的，什么都靠自己呢，自己是如何的刚强呢？哎，其实人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啊。保罗说他从此之后他更喜欢讲自己的软弱，因为哪边软弱哪边基督的能力就复辟他。哎，所以 当我们有一个确信的时候，说哎呀，主的恩典够用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其实你知道你里面的信心是坚定的，你不会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，你只要信了一句主的恩典够我用，我信你这句话，知道这位主其实就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啊。人很容易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榜样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学习，主啊，我信你的恩典够我用，就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时候，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，你就看到上帝的恩典，这个是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到的。
尹弟兄，今天真的是感谢您。
好，谢谢您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谈到因着神恩典所带给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的心里面有把握，有平安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播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0千赫， 波长31米。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